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74篇。诗篇74篇真的是亚撒的祷告。假如我们用亚撒的祷告，因为记在圣经里面，亚撒的这样的一个祷告，跟神的祷告，我们说因为是记在圣经里面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学习标准的一个祷告的话，我只能说亚撒这样的祷告标不标准，好不好，我没办法评判。但是我要讲的乃是说这一个亚撒的祷告，他只是把他自己眼睛看见的，他自己当时所遭遇的，以及他心里面想的，在神的面前跟神求。而他心里面遇到这些事情，遇到环境也好，遇到他心里面非常看重的神殿也好，遇到这个对仇敌攻击也好，他直接的一个感受，他是觉得神为什么收回他的右手，他感觉的是神你是蛮有大能的，你怎么不拯救我们，还要我们一直忍耐到什么时候。他里面的一个，他里面的一个这个，也不能说是抱怨，也不能说是牢骚，至少他内心里面不很清楚的，他心里面真的好像在，不晓得是在怪神，还是在质疑神，还是到底是把他心里面的苦情向神说，不带着任何的埋怨，不带着任何的什么。我在读的时候，真的那这一方面呢，感受还不是很清楚，有时候就像我自己的祷告一样。他跟神讲了一场，要提醒神，神啊，你怎么忘记你的百姓？这些百姓是你自己这个古时所得来的会众，是你所赎做你产业的支派。意思叫神啊，这些都是你的名，都是你的产业，你怎么把他们忘记了呢？他们现在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，我不晓得是把这样的一种的难处告诉神，还真的对神有点不太满意。就像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，到底是对神有点不太满意呢，还是只是把我们的苦情，我们所各方面的情况告诉神啊，是这样。好像在提醒上帝，你不是有大能的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白天黑夜都是属乎你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夏天冬天都是你所立的，你是这么有大能，可以打碎鳄鱼的头来给这个野兽来做食物，你的能力那么大，难道你不能够来救你的百姓吗？我不晓得他里面到底是有点埋怨呢，还是只是想不通。所以我在读这篇亚撒的诗篇的时候，的确看见亚撒把他心中不明白的，或许把他心里面的不谅解神的，在这个地方跟神在 argue， 在跟神在对谈。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真的很真实的跟神对谈了，我们想不通就想不通嘛，跟神对谈呢，还是我们只接受别人一套教导，你要怎么祷告你就这样祷告就好了。我是觉得这样亚撒这样的祷告神悦纳的，亚撒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在那边耐心的垂听的。至于说神会怎么做，那是神的事，是吗？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不晓得以后能不能那么真心实意的在神的面前，哪怕就是质疑我们的神也好，哪怕就是这个对我们的神不满也好，想不通也好，我们愿不愿意这么真诚的在神的面前像亚撒一样跟神祷告，这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交通。第二个我跟大家交通的是，在这里亚撒似乎还要教上帝应该怎么做，神有神的做法，神有神的时间， 但是亚撒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似乎还在里面指点耶和华上帝应该要怎么行。那个意思就，今天我们常常希望我们遭遇到的痛苦的时候，现在就能够解决；我们遭遇到的难处，现在神就施展他的大能，不收回他的右手，伸出手来，是吧？来解决我们这样的一种的难处。我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真的我有一个思想很真实的哈，就像这个亚撒在那边问上帝的，你为什么这个缩回你的右手，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，为什么？神要击打仇敌太容易了，但是神要让他的百姓真心实意的悔改，跟从顺服神，爱神，在世上在地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今天圣殿会被仇敌这样的来凌辱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的百姓败坏了。神怎么个救法？当人没有悔改的时候，神要怎么救他的百姓？当神的百姓不悔改的时候，不去远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，不去弃绝拜偶像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神怎么救他？把他救出来，让他所信的比过去更深吗？我们每一次遇到难处都希望上帝救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想过，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因为为义受逼迫，为了遵行神的话语，在那个地方受到逼迫，他还以为大喜乐，他也不会求神把他这个难处拿走，因为他是心甘乐意的。什么人才会要求神把他的难处拿走呢？是因为他只碰到难处，他从来没有想说在碰到难处以前，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一位神，把我们的主，在他生命里面是他的主，他所做一切的选择，他所做一切的决定，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呢，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呢？等到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有不好的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他又希望神马上就能够拯救他，拯救完了以后，这个人又不悔改，不是以后更惨吗？就像耶稣在世界上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，当那个人心里的鬼被赶出去以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又没有好好的跟从主，结果怎么样？后面来了这个七个比从前更恶的鬼住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只想求神解决我们的难处，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说这个难处是不是因为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不顺服他的心意生活，而是偏行己路，按照自己肉体情欲喜好的去行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呢？我们不悔改，神会让我们这个以后，神心今天救了我们，让我们以后更痛苦吗？今天我在读这段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这一点，神什么时候才会伸出他的右手来呢？当一个人真正悔改的时候，神一定伸出他的右手来救他。但是反过来讲，今天若是一个人遭遇的难处，是他自己情欲的发动，是他自己老我的一种的这个表现，到最后产生了一些痛苦的决定的时候，他自己们也忍受不住，那怎么样呢？悔改们也不悔改，他只有在那边跟上帝讲，神啊，你救我，你说神要救还不救。但是等到有一个人，他真的是为了遵行神的缘故，他要按照神的心意行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别人的排挤压迫，他还以为大喜乐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希望快快的脱离这个痛苦呢？我们一直是一个不能够忍受痛苦的人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的选择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决定，偏偏又是会让我们遭遇到痛苦的这样的一种事。在这个地方， 亚萨好像是一个旁观者，他是个利未人，亚萨是个利未人，所以他好像我在读这篇诗篇，他好像是个旁观者，看见神的百姓这样，他有所不忍，他希望上帝能够救他的百姓。亚萨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这边有一句话我读到的，他说：“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。”亚萨一直是以神为他的王，他知道神会在地上施行拯救，而他是个立位人，服侍神的人，他看见神的百姓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他看到神的圣殿落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，他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，这也难怪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看到很多的人怎么样呢？很多的人为神的百姓在受欺压，为神的圣殿在那边遭受凌辱火烧，他心里不急，只要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，你们怎么样跟我没有关系，是不是啊？我在这边读到的亚萨，他的心肠真的会为他的百姓，站在他百姓的立场上，在跟神在那个地方在 argue， 在跟神在那边希望神能够施行拯救。这一点点的心，我今天读出来的时候，我是蛮感动的。我们不要说弟兄姊妹软弱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要觉得说同工在那边偏行歧路，在那边堕落没有关系。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，真正为他们像亚萨一样的向神求呢？至于说他们会不会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，那是他们要跟神悔改的。但站在一个服侍神的，一个立位人，一个服侍神的角度，我们能不能也为着那些人，我们在神为他们祷告，求神能够救他们？还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律法主义的，这些人活该啊！谁叫你这样？当年我跟你讲，你不听的话，你现在遭遇这些事情，神啊，不要理他，好好给他苦待苦待他，让他学功课。但是亚萨不是，亚萨有个心肠，他真的愿意为这群人祷告。而他还有一个心是抓住神的应许，求你顾念你所立的约。真的，他在这个地方不但为百姓想，他还在为什么呢？他还在为神想。神啊，神啊，神啊，你跟你的百姓立的约，你要保守他们，不要叫他们再受欺压。仇敌这边有两方面，什么叫仇敌呢？一个是神的仇敌，一个是欺压神百姓成为仇敌。什么叫仇敌？仇敌就是与神反对的，就是神的仇敌。真的等到有一天上帝，一个人跟上帝反对，他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但是反过来讲，我们是一个信神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也是跟神的心意反对方向在生活的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神要消灭敌人的时候，要不消灭你呢？所以我真的真的求主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看见，若是我们的生活、言语、行为、心思、意念是跟神反对的，跟神的心思意念反对的时候，神要我们饶恕，我们偏偏记仇；神要我们圣洁，我们偏偏用很多污秽的东西玷污我们。神明明说是要爱，我们就是不愿意接纳别人。我们的生活、言语、行为、心思、意念跟神刚好是反对的。那么神要消灭他的敌人，那么要不要消灭你呢？今天敌人的存在是我们给仇敌机会，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按照神的心意生活，我们不成为在神对立面的，跟神对立的，神要消灭敌人太容易了，因为神是很公义的嘛，神消灭他的敌人 神要消灭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行的跟神的心思意念反对啊。但在这个地方，亚沙好像在那边提醒上帝，提醒上帝，求你顾念你所立的约。神立的什么约呢？神立的什么约呢？神立了约，就是拣选了他的百姓，成为他的百姓。神不会丢弃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自作孽的时候，在痛苦里面的时候，若是我们肯悔改，什么时候悔改，神就什么时候拯救我们。神怎么会不纪念仇敌的声音呢？神怎么会不起来来顾念那些困苦穷乏的人呢？被欺压的人呢？很多的时候是时间没有到，时间没有到是我们在这些痛苦里面的时候，是我们自己离弃神所造成的原因。当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，神还用他的爱在等候我们的悔改。每一次旧约圣经，只要神的百姓悔改，只要君王一悔改，神立时就拯救。亚撒在这个地方看不见神的拯救。我很大胆的做一个推测，是因为在这些苦难里面，神的百姓还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弟兄姊妹，悔改带来祝福，硬着景象就让很多的痛苦继续的维持下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